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诗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你好，保罗说啊，我们成了一台戏，还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亚玛力影帝，演技再好终究聪明反被聪明误。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因为今天这个课题呢，我们用演绎的方式把今天的这个经文读出来，还有我们的信息演绎一次啊。今天我们要读出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二到十节，还有十三到十五节，请听上帝的话。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耶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耶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力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好，听众朋友，我们先简单的分析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从第三到第十节是记载大卫和亚玛力人三回合的对话，和亚玛力人浑身解数真真假假的回答演出。那第二呢，是11到15节，那是记载大卫感性流露。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再深谈啊。那这一次呢，也谈大卫理性对亚玛力人的判断和行动。那首先呢，这少年人到底是谁呢？我们要探讨。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这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隐藏着疑问。这名少年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出现在战场呢？而他所说的话又是否可信呢？他可能是战场上搜寻战利品的外邦人。那旧约历史记载呢，在战乱时期啊，常有外邦人趁机在战场上掠夺财物。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14章21节就曾有投靠以色列人的外族士兵见势不妙就改变立场，这个少年人可能是其中之一。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便进入战场伺机夺取王室的贵重物品。这个少年人冒出来，一开口就说，我是亚玛力人。可亚玛力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亚玛力人是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偷袭他们的，上帝直接呢，在当时就发话，要和他们世代为敌，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的这段经文。那大卫自己也在撒母耳记上30章带人把亚玛力人打得落花流水， 抢回了被掳的百姓还有家人和财物。第一节记载大卫刚刚战胜亚玛利人回来，所以问题来了，一个亚玛利人怎么可能同时大摇大摆出现在扫罗和腓力士人打仗的军营里呢？或又刚好在扫罗战死在基波利山附近晃悠呢？他和大卫之间的距离是三天，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那扫罗战败了，大卫战胜了亚玛利人，那这个亚玛利人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都应该处于逃亡的状态才对吧？而他却走向刚刚打败他的大卫，理由似乎呼之欲出了，对吗？这就是邀功来了。另外一个可能，这少年人在撒谎，他可能根本不是亚玛利人，而是以色列的逃兵，或者给腓力士人打工的外族仆役。那为什么要假装亚玛利人呢？那林老师猜想他是想蹭大卫的好感度啊。这哥们呢可能觉得，我要是假装被大卫揍过的仇敌来投靠他，哎，他说不定呢会觉得我弃暗投明，给我点好处啊，这是一个可能啊。啊，另外一种可能呢更黑暗了，他就是个战场的兔鹰。古代打仗的时候啊，总有些人在战场的外围转啊，专门呢捡尸体上值钱的钱啊，或者是一些的财宝之类的。他说自己偶然在基利波山，听着就像在说，哎呀，我是路过啊，结果呢看到扫罗快死了，哎，可实际上呢他说不定早就蹲在战场旁边等着抢扫罗身上的金冠和镯子了。那这个少年人呢一边撕开衣服抹灰中的很悲痛，一边呢把扫罗的冠冕呢往自己兜里塞。那圣经早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你看今天多少人戴着好人的面具，背地里呢勾心斗角。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呢，别把别人当傻子，真相迟早会露马脚的。那么第二呢，第二段的经文呢，这是堪称奥斯卡影帝的演技了。详细看他的台词儿啊，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被追杀，他求我补刀，我就把他宰了。其实第十节是这样记载的，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了。可是呢，撒母耳记上31章第4节写的明明白白，是这样记载的，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是犹太人哦，你拔刀出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他不愿意死在外邦人手上。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扫罗是自杀的，全程没有提到亚玛利人为官。那我们看看大卫是谁呀？人家是两次放过扫罗的人呢，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24跟26章，连扫罗的衣角都不敢撕。那这哥们呢就倒好了，直接把老板的遗物当投名状，简直是往枪口上撞，你说对吗？第十节，这个是致命的谎言，我杀了扫罗。他带着扫罗的冠冕找到大卫，扑通一声跪在大卫的面前说，老大，我把你的死对头给干掉了，快点赏我。他可能觉得大卫会乐开了花啊，众所周知呢，扫罗很多次试图杀害大卫，如果大卫怀恨在心，或者呢会因为仇敌之死而欣喜若狂。然而这个少年人完全误判了大卫的品格，他错估了大卫的信仰底线，他忽略了大卫对神的敬畏。我们看看大卫的反应吧，他先是当场撕裂衣服啊，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举动，带着部下进食痛哭了一整天，在撒母耳记下1章11到12节，然后转头对这个少年人说， 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还不畏惧呢？最后呢，直接叫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战场披靡，情欲沉溺，王权如炬，家族散离，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离，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撒母耳记下，听大卫一生传奇。
弟兄姐妹、听众们，真的是告诉我们，别用自己的小心思揣度真正敬畏神的人。大卫为什么能当合神心意的王？就因为他把神的法则看得比私人的恩怨重要无限倍。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谎言终究会暴露，并且带来可怕的后果。圣经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警告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在生活中，我们是否曾为了自身利益而篡改真相，在职场中夸大业绩，在人际关系中隐瞒事实？今天多少人为流量、为了升职，简历造假、数据灌水？这个故事第二次提醒的就是，你可以骗人一阵子，但一点也骗不了上帝。谎言或许能够短暂的欺骗人，但最终呢，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最终这个少年人因谎言被大卫处决了，他原本期望获得的奖赏却因自己的罪行自取灭亡。所以这个段落的现代启示录就是，别当亚玛利影帝。这个故事最扎心的是，我们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个亚玛利人。打个比方来说，为了签单，把客户不想听的数据悄悄地删除；为了向上爬，污蔑、毁谤、出谋划策。我们是否也常为了私利篡改真相？比如夸大工作的成果，隐瞒错误，甚至诋毁他人。圣经警告我们，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厌恶。教会里可能满脸虔诚，回到家对于家人却是冷暴力，口里慈爱、饶恕、忍耐，实际上处处耍心机，外在同情，内在算计，这些不都是撕裂衣服的现代版吗？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箴言书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说一个中国东北某个小城镇真实故事的改编吧。在街角呢，有一家不起眼的面店，老板老张呢是个瘸腿的中年人。那年呢，腊月二八，快过年了哈，暴雪封路啊，镇上的孤寡老人李奶奶呢摔断了腿。他裹在破棉袄卷在炕上三天没有吃饭了，最后呢硬是爬着敲开了面馆的门。老张二话不说，端了一碗热汤面，上面握着两个荷包蛋，趁热吃趁热吃。李奶奶哆嗦地掏出手帕，里头包着皱巴巴的纸钞，老张却按着他的手说，不急不急，开春再说，开春再说。开春以后呢，李奶奶的儿子从南方回来，发现妈妈被照顾得很妥帖，硬塞给老张500块钱。老张呢只抽了5块钱，说面前结了，其他你捐给有更需要的人吧。转机出现在3年后，某一天的清晨呢，面馆门口停了一辆省城来的轿车，下车的中年人啊紧紧握着老张的手，张师傅还记得我吗？
20年前，您天天给我留碗面呢，却从来不收钱。原来这个人呢，已经是连锁店的老板。他掏出一叠的钞票，当年要不是您，老张却转身从灶头里呢端出碗热腾腾的面。哎，钱你拿回去，真想念旧呢，帮我在镇东头盖间老人食堂。老人食堂盖成的那一天，镇长让老张说几句话。他围着煮饭的围裙支吾了半天，最后说啊，俺就是个煮面的，但俺信那位钉十字架的主说过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台下一阵笑，台下的李奶奶抹着眼泪喊着说，你这傻子，你倒是要个回报啊。老张突然间傻笑了，咋没回报啊？夏天王大娘送的香瓜，冬天灶树烧来的煤渣，小孙子们喊我面爷，这些可比所罗门的冠冕金贵多了。是啊，弟兄姐妹，也许你我永远不会遇到是否杀死扫罗这么重大的抉择，但是每一天都有机会选择的。在尔虞我诈的世界，是做亚玛力影帝的惺惺作态装腔作势呢，还是像老张一样去服侍人呢？在人家艰苦的日子也是摆蒙灰铺地的委屈脸，还是扎扎实实的端碗热汤说趁热吃趁热吃？当这个世界教我们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喝，还是记得那位说我来是服侍人的主呢？我们的冠冕不戴在头上，而是藏在真诚的手心里。当你握着孤独者的手，当你擦抹哭泣者的泪，当你把最后一口的热汤推给更有需要的人，真真实实的不要做亚玛力影帝，因为演技再好，终究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给我一颗真诚的心，去落实你的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求你保守我远离一切的虚假。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咯。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